我今天主题经文取的是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神永远不违背他的约，出自诗篇111篇第五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这里我们有四个大段要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神不会忘记他与百姓所立的约，即便是百姓违背了约，神不违背约。救恩的应许，这个约就是神的救赎大功。耶稣自己正是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的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人数众多，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耶稣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信心里面同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当今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是照着神的应许承受天国的产业，与天国有份。圣经上有话说，不是肉身上属亚伯拉罕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我们基督徒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就是属灵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第一小段，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出自诗篇111篇第九节。第一个小点 A， 救赎的应许，也就是神救恩的应许。神立了约，这个应许就是神与百姓立了约，基于神爱世人，并且由神全权自由的旨意，神决定要赐下恩典救赎人类，所以救恩是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对基督的信心。救恩简单的定义就是，本是神的大能，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创世纪15章6节以及他的上下文里面，神向亚伯拉罕重申，他在两项事情上给了亚伯拉罕双重的应许。第一项是后裔，他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人数众多，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数都数不清。第二项应许就是要赐那迦南美地，那流奶与蜜之地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所拥有，这个引申就是神国的产业与神国有份。使徒保罗强调亚伯拉罕信心的根源是基于神给他的每一个详细的地方。保罗将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被神称为义人，没有罪的人，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和神的应许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神的应许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刚才经文里面读到后裔包括了相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时使徒保罗也谈论到我们的主耶稣的复活，毫无疑惑的，耶稣主耶稣他自己就正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就是犹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在他的论点和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论点互相补助。保罗明白地称耶稣为神所应许的后裔，出自加拉太三章 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并且进一步的说道，在这信心里面同属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这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产业就是在神的天国里面有份，继承了天国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说，如今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在这里面，产业这两字从土地的范围提升到升华到世界的范围。以色列在被掳到北国，到特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用全新的犹太生活的视野来解释及延伸了神的应许，并将神的应许转移到未来世代的盼望上。这个盼望就是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带来救恩，解释了神的应许的最终含义。保罗显然也有这样的期盼，这样的盼望。神的应许是借着神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成就的，所以救恩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的初步程序，然后要到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再完全成就。我们进入第二小段 B， 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这个题目我曾经使用这个题目做过一次30分钟的分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出自罗马书4章11到17节。我们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都是神的后嗣，后嗣和后裔是相同的意思。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神的后裔，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子孙，是被创造出来的子孙，而不是像耶稣基督被生，耶稣基督不是受造，我们是受造的子孙，我们是神的养子，我们必然得到神救恩的应许。我读一段约翰福音6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里的我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了，天父差到耶稣基督怀里的耶稣基督总不丢弃他。接下来约翰福音6章39节这么说，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差我来者就是天父差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很清楚了，耶稣基督说，我再来的时候，凡属于我的，凡信靠我直到生在世生命的末了的，我总叫他复活，一个也不失落。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安心的，只要我们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定得救。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4节里面或以及24章13节里面说过一句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持续做个基督徒，直到再世生命的末了，那么我们必然得救，得到奖赏。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段，第二小段，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出自《生命记》18章15节。这是神对摩西讲的话。这个向我呢， 在《生命记》里有两个地方讲了像我。这第一个地方讲的是像我，这个我就是神，我要给你们以色列人升级一位先知，像我神一样的有权柄的。在第二个经文《生命记》讲了，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个你就是摩西。所以同样的，在《生命记》上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耶和华自己，像你，像摩西。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神自己，你们要听从他。好，听从那位差来的先知，像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位先知就是弥赛亚，你们要听从他，要听从那位弥赛亚。这是原先呢，这里所说的先知是指一切的先知，所有圣经上所提到的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在何烈山上，百姓要求摩西从神领受了神的信息之后再传递给他们，但是当摩西在将要离开世界之前，他说会有一位神的代言人先知来接替摩西的工作，然后指的就是约书亚了。然后之后下一代又需要另外一位先知，另外一个代言人。因此 general speaking， 也就是说整体上来说，这节经文指的时候随后要来的一系列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那么非常特别的最重要的一位先知，就是盼望弥赛亚的来到。这个弥赛亚在耶稣身上得到了特殊的应验。我们也读过也分享过，末后的摩西是谁啊？末后的摩西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的盼望。好，这句话呢呼应了我们前面分享的，耶稣基督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先知，将来的先知要像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了，要像摩西这样，末后的摩西弥赛亚来到。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他神自己必永远纪念神的约，出自诗篇111篇第五节。这个约呢是什么约啊？圣经上面提到很多约定，挪亚之约、彩虹之约、摩西在何烈山上摩西之约、亚伯拉罕的约，这是最我们今天所要提的，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约了，神与百姓所立的亚伯拉罕的约。同时圣经上也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说我们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有也就是神向以撒所起的誓约，神又将这个约向雅各定为律例，也就是说这个约延续到雅各的身上。这个约也就是我们可以说向以色列的全部的犹太人定为永远的约。所以这圣经上提了许多约，我刚刚提到了摩亚的约、洪水彩虹之约、摩西何烈山上的约等等等等，最重要的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空的星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这个福就是福分，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那万国就是天下的万民，不仅仅包括了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同时也包括了 外邦人，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神国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万国万民。圣经上，我再读几段，创世纪十七章四到七节这么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说的。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我们刚才主题就是说，神必纪念他永远的约，神是不违约的神，即便是百姓违了约。我们再来看一下，被约的是犹太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行恶事，拜偶像，凡是有罪的，神必审判，神必惩罚。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每当神的百姓悔改之后，神就必定重新栽植他们，复兴他们。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先拆毁，先毁坏，再重新栽植，重新的复兴他们，只要你悔改。所以我们说，即使百姓背了约，神仍然是怜悯的，要他们悔改，神就复兴他们。但是神自己是永不改变的神。关于神的永不改变性，我们在待会儿在第三大段有更多的分享，我们曾经分享过神的话语，我们要不断的去详细的读它，要发出更大的亮光，从神的话语得到更多的亮光。神命定他的约，纪念他的约，直到永永远远。神所吩咐的话，一直到千代万代，永不改变。我们待会儿再来分析永不改变。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还有没有一份额外的奖章？好像有一份额外的奖章吧？有没有？看看这个，
我是那个
可以，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好，第三大段更多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现在翻到第三页啊，第三页第三大段，这里第三大段也有两个小段来分享。第一小段，我们刚才谈到了救恩，并非所有的人至终都会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的临在并非普世性的，但是这救恩的邀请是普世性的。救恩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救恩在邀请上是普世性的，但是救恩的临在并非普世性的。要救恩有效，人必须肯接受神恩惠的礼物，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人的决志信靠耶稣是人的责任，和人对救恩福音的回应。神赐给人选择的自由，是我们人的责任和回应福音的邀请。但是这个你接不接受仍然受到神的掌管。只要人持续信靠耶稣基督，神就会保守我们不致脱离神的道。这个保守在圣经上用的是非常重要的两字，保守就是不致脱离。只要你维持信心，神就保守你的信心，不会脱离你的信心。神拣选得救的人乃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心。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全权自由的拣选了得救的人，并非是人的选择相信这个行为。所以 我们今天在绝志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绝了志，你的相信你就得到救恩，这是你基本上的责任和回应神的福音的邀请。福音乃是神预先知道并拣选了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啊！神不是预先知道人的信心，神乃是预先知道那些人，什么人？和神的救恩有救恩关系的人，神预先知道这些人，所以神已经预先选定了拣选了得救的人了。但是我们分享过，祷告可以改变，神听祷告的神，他会收住审判。我们分享圣经告诉我们，神会收住审判，在尼尼微城的时候，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待会也会提到尼尼微城。好，我们进入第二小段，神的不改变性，神必不至后悔。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必不后悔，但是圣经的其他地方有说神就后悔。哇，我们第一次看到圣经的两个地方，我们说哇，这是迷惑了，我说不能完全明白了。神是不后悔的神，永不改变的神。那么神为什么圣经上面说神就后悔呢？什么时候才后悔？在挪亚洪水的时候，神杀了所有的人，只救了挪亚家的八个人。后来神就后悔，他说我以后不再毁灭人了。这个后悔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看在底下啊。神的不改变性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神不改变，我们定义一下，神的不改变性是指的四个方面：神的实存，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是自有、拥有的神；神的完全，他的完全是彰显了他所有的美德，包括他的仁慈、严厉，他的永不改变，他的永之无所不在，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性质都是一个整体的，你不可以分别出来。神是慈爱的，但是他是严厉的。神所有的美德是一个整体性的，它不可以分开来的，所以这叫完全。神的完全是永不改变。第三个，神的旨意永不改变。我们举例来说，神救恩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旨意，他创世以前已经决定了要拯救世人。还有神的应许，第四个就是神的应许，他的救恩的应许，他赐给万邦，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永不改变是指的这四个方面，不是我们人所用我们的头脑，简单的头脑所想象的。神的不改变是每一方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四个方面。那么我们谈到神为什么会有时候他就后悔呢？神确实他有行动和他的自由和他的感受，在回应不同的状况时候，神有不同的行动和感受。我们不可以说神啊，你说了你永不改变，你就不可以偏离这个道路，你不可以采取别的行动。我们来规定神吗？不是，神是全权自由的旨意，他可以怜悯人，他可以忧伤人的偏离正道。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叙述神的后悔乃是一种尼人格语的指出，神对悔改的人充满感情的回应，只要你悔改了，神就怜悯你，神就表示他的忧伤，他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和感受，只要二人回转，他就会收回审判，不惩罚你了。圣经上有话说，神耶和华自己说的，恶人啊，回转吧，你不要行恶事，何必死亡呢？当恶人行恶事，他必然死亡。但是耶和华怜悯人，请你回转。如果久久不回转，人不回脸，神就变脸，神就要惩罚你，你何必走死亡的道路呢？这是神 四个方面不改变，但是在你悔改之后神会改变，他收住他的审判，原先要给你的审判。圣经上有关神的不改变性与后悔这两方面的话语都是对的。假如我们人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个教义的话，我们就要谦卑的说，我虽然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头脑有限，神是无限的，因为只因为所说的都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谦卑的接受拥抱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对人来说听起来好像神改变了，其实神是用人所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启示神自己的心。我们不能明白，神不能够彻透，神可以认识，被人认识，但是不能被神彻透。人不能完全以人有限的角度来解释神超绝无限的神。人的悔改，人的后悔暗示了人先前的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悔改是因为神先前有错，万万不可。神是超然的神，他是至高无上的神。好，我们今天对于神的不改变性有了一个大约的了解，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好，我们进入第四大段一个今天的结语。神必永远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神的应许定然必给归给一切后裔。什么应许？救恩的应许，神的福音。我们基督徒要持续的做个基督徒，直到再世生命的末了，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我们必然得救，就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天国，享到永生。所以这句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那座宝座的及羔羊。阿们。